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很高兴能借着云彩飞扬节目再一次的与您空中相会了。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节目中每一次邀请的来宾，都以他们真实的故事来跟您分享他们所走过的人生路程。我们非常期望这些充满了泪水与欢笑的故事，能够对您的生命起到激励的作用。让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祝福生命。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陈志玲与邢桂芬夫妇。陈志玲是从事营造建筑业的，她的事业曾经有过高山，有过低谷。而桂芬则是从事美甲业，也就是水晶指甲及指甲彩绘等。这对夫妻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两个人在结为夫妇之前都各自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又是如何信了耶稣而改变生命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陈志玲以及邢桂芬夫妇来到节目当中。你们好。
你好。
念慈姐好。
首先想要请桂芬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
其实我从小是生长在一个不是很健全的家庭啦，所以很早就想要脱离自己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军人嘛，他是那种很重男轻女，然后很严谨，所以小时候的环境会让我觉得家里面是没有爱的，然后就是纷纷扰扰，因为妈妈是那种南部人，小时候很困苦，送给别人当养女的，所以父母的差距算是利益形成的一个婚姻，所以一直我都觉得我们的家庭不是一个很完美很正常的家庭。那我会觉得我想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那你就知道小女孩总是从那种青春期开始就开始编织自己那种美丽的爱情故事啊，然后想象自己以后可以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生活，所以我很早就步入婚姻，带着那种梦幻式的那种理想进入婚姻，所以破碎的也很快。结了婚就怀孕嘛，怀孕的时候呢还没生小孩，我先生就是前夫就已经外遇了，那我就是所谓那个最后一个知道的女人。那其实我是生长在那种台中的小乡下里面，民风很淳朴，二十多年前非常的保守，其实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即使连我妈妈都知道了，她也都没有讲。那因为当初这个婚姻是她力保的，我爸爸都没有参加这个婚姻，因为那个时代还有所谓的外省人跟本省人的那个情节纠葛还没有完全的开通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婚礼他并没有来参加，这个婚姻就这样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破灭。可是在那个时代，女人的所有一切其实几乎就是先生，而且那时候已经有小孩，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个瞬间好像 一切都破灭了，然后所有的希望都没了，这样，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该何去何从。
桂芬，你是先信主的哈，
是，
能不能谈谈你的信主过程呢？
其实很奇妙，我是在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带领下信主的。那以前在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也曾经经历，就是朋友会好像最好的朋友反而会出卖你。其实我不太愿意跟人家太亲近，女生都会有一些闺中密友，我是属于那种不太爱跟人家建立这种闺中密友的这种感觉的人。可是这个朋友就很奇妙，他就很爱腻着我。现在回想，真的是神派来的天使哦。他的个性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那种你跟我约时间你绝对不会害怕我会迟到，我一定是找到那个。那他是相反，可能因为他的从小生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他反而是那种会主动来腻着你的那种人。那因为在台北我是一个人生活的，所以他很喜欢就常常窝在我的住处，所以刚开始就是很不习惯，但久了，因为他又是我同事，那几年下你失去戒心了，一点一点会打开，那就接受了这个朋友之后呢，由他开始接触认识主耶稣。他是那种他可以把周遭所有的朋友全部都带到教会去了，然后呢，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哦，因为那时候他几乎是跟我住在一起嘛，他家当几乎都快要全部都搬到我家去了。可是我却是最后的那一个哦，然后所以他就一直对我死缠烂打。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呢几乎都已经信主了，只有我还在那边抗拒当中。因为其实以前我的经验，不管是小时候家庭啊，不管是工作，因为我之前也曾经离婚过嘛，先生也背叛我嘛，所以其实我防人的心是蛮重，然后而且我也靠自己双手打拼的这种人，所以我都觉得凡事要靠自己。所以在信仰的方面，我都是认定说只要不害人，做善事的都好，信什么都好。所以像我们家从小都是拜拜的嘛，就是妈妈信什么哈，就是信什么，就这样子。以往遇到什么人生困境啊，你还是会算个命啊，干嘛都会这些。所以我一直跟他说好好好，我说你信耶稣就好就好就好， OK 我有空再去好不好。可是就是很奇妙，结果那时候在台北灵粮堂有办一个服务业晚重，它是在晚上十点聚会，那也不算是一个正式的礼拜堂，它是在那个宣教大楼四楼做一个服务业的晚重主日礼拜，在晚上十点聚会，很奇妙，对，专门为服务业开办的。所以其实我还蛮感谢，就是灵粮堂大概七年前吧，有做这样子一个创举。也是我们同行开办的，同行现在是已经是牧师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时候去聚会你不应该说你没空了吧，好，就是也就选了一天，下班后就脱了疲惫的身躯，我还穿着制服哦，好，就跟他去了，然后进了那个礼拜堂，然后就已经开始在敬拜了嘛，然后就好跟着唱诗歌。就我那姐妹呢，她已经是信主了嘛，很奇妙就一直看着我，因为正在敬拜当中嘛，我想说干嘛一直看我。结束了以后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不是说你没有来过教会，我说对啊，我没有来过教会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每首诗歌你都会唱啊？这么简单的歌为什么不会唱，我大家不都在唱吗？他说大家是都会唱啊，你没来过你为什么会唱，我说就跟着唱啊，很好唱啊。然后他说可是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啊，就是他觉得我为什么对这个诗歌这么的熟悉，就是朗朗上口。所以就那时候就觉得一次的主日崇拜以后，就来教会还蛮舒服的，很温暖。我没有像其他的第一次来教会有的人会流泪，像我先生他就觉得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会流泪。那我是觉得好温暖哦，我觉得那个爱的感觉，包覆的感觉，就好像回家一样这么自然。以后我就不排斥，所以我从第一次踏进教会开始，我就还蛮想念教会那种味道，那种温暖。后来我就觉得那是主耶稣的爱，从此我就变得很爱哭。我很早婚，职场生活十多年来其实我都靠自己训练，我真的很久很久以来我不太会在众人面前流泪。其实我第一次进教会我也不会流泪，可是后来去过一次耶路撒冷回来就变洋葱头，就我觉得体认耶稣的爱让我感觉不管我是什么样子 我都有一个爱我的神，就是他可以包容我，他可以照我原来的样子爱我，我是可以很放心的。
那后来就信了主。
对，真正影响我让我就是决定要那个受洗的，其实就是也是一个神迹。那年我父亲过世，所以即使我对教会不排斥，也很喜欢，可是呢那时候师母就说，我是跟师母回答啦，就是说等我父亲就是一些民间的，因为我妈是拜拜的嘛，所以她有很多的什么祭什么祭什么祭的，那她要准备，那妈妈没有办法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些什么祭什么祭都准备完。那我就跟师母说，我把这些就是帮妈妈弄完，就是我再决定受洗。师母就说，那你先来受洗约坛就好，让你先明白什么叫做受洗啊、没有说一定要你马上决定受洗。然后师母跟我讲了一个见证，我说好，只是约坛哦，然后就去约坛，约坛完就受洗了。
刚刚说的师母跟你讲了一个见证，能不能把这个见证分享一下？
好，就很奇妙，就约谈完就受洗了，因为师母在那当中就让我明白什么叫做受洗，我就受洗了。就那一天就怀着忐忑的心，我就回家了。然后那个师母跟我讲的见证，就在我家中重新再闪现一次。
可以说明一下吗？
我们家是那个透天厝，然后呢那个灵位的，其实我妈妈那时候，我之前就有点跟她传福音的那个意味，虽然她都会跟我抗衡啦、我只要跟她讲圣经她就跟我谈心经但是她那时候已经是把就是祖宗牌位她已经拆了移到我的哥哥家去，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牌位，我爸爸的牌位，然后设在那个顶楼的最外层，然后它的外面就是一个就等于算户外。然后那天我回去，我就跟我妈说，妈我受洗了。然后我妈一听就呼天抢地哦，就一直呼天抢地哦，她就说啊，是啊是啊是啊，我的天哪，我的地啊，她就开始呼天喊地，就是台语那种啊，啊我现在没人拜啊，我死没人拜，死没人拜啊，她就一直就是在边呼喊。然后她说，因为我们家四个小孩，其实只有剩我在照顾她，因为他又帮我带小孩嘛，我的小孩跟他一起住，其实这也还蛮奇妙的，就是我的小孩其实陪他度过他后半辈子的人生，就他觉得说所有的小孩里面是只有剩下我是孝顺他的，然后这下子我受洗了，谁拜他，所以他觉得他希望也破灭了，然后他就呼天抢地的很生气。然后后来呢他就不理我了，好吧，就搁着去睡觉了。然后隔天早上不是要拜拜嘛，要做祭嘛，但是那是最后一个祭啊、就是什么对年吧，那因为都简化了嘛，不是真正对年才做对年的那个祭。然后呢结果我就下去要帮他嘛，我说我可以帮你做，但是 我不拜这样。然后我妈说不用了，我已经弄好了，她说呢那边呢是不拜的，这边呢是要拜的，你要记得你要吃的话要吃那边的东西，这边的东西是拜拜的、哦、基督徒受洗之后是不可以吃拜拜的东西，他都把我分好了，我妈比我还清楚、欸、所以他其实是接纳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帮他把东西都拿到楼上去了。然后拜拜的时候更好玩，就是发香嘛，发到我的手上的时候香没了，哦，不用了，那我不拿香。然后呢就开始就是那个什么师父啊什么东西都进来了嘛，然后助念的什么的都进来，然后就是哥哥姐姐什么那个什么长孙啊，然后什么一些亲戚朋友都回来了嘛。那因为是最后一个对年祭，所以亲友回来的比较多，那我也不刻意要什么挤位置嘛，然后所以走我就被挤到那个屋檐外去了，你知道吗？诶，我等于不在那室内耶。我说好吧，那我就仰天开始方言祷告。当那时候我就突然感受，诶，就上次师母跟我约谈的时候跟我讲的那个奇迹见证居然在我家又展现一次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神自动挪开了一切的拦阻。
对、嗯、所以就觉得哦，神真是奇妙，而且他让我真的就看见师母在受洗约谈的时候给我的那个保证。 就是你放心好了，这个受洗绝对不会影响到你妈妈对你爸爸的那个记啊，绝对不会影响，而且你还可以以你身为神儿女的名分去为你父亲祷告，
真的是很奇妙的经历。
是，所以我那天在我父亲的那个祭上，我的祷告是求神把他接回天家。我即使他在世上的时候不认识你，但是我就是奉我现在是神儿女的身份求主怜悯，把我的父亲也接回天家。即使我不确定在那时候他是不是还来得及。
那妈妈现在呢？
还在抗衡。
你还在努力的为他祷告。
对对，所以我信主后没有很久，就刚好那个志颖来找我。其实那时候的志颖他受了一整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经济，包括就是人事物的一些压迫，长期在压力下面，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情绪啊身心灵都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那时候我只能把他交给我的神，交给教会，就是找牧师，找牧者同工来带领他。因为我还刚接触教会没有很久，所以其实我也是自己还在那个我们算小婴儿吧。
是，
对。
能不能请志玲分享一下您信主的过程？
我信主的过程是可以说是有奇妙的恩典的过程。我是从事营造建筑土地开发的行业，那时候在84年是几乎是很容易赚钱的行业，几乎睡觉的时候也是赚钱的。可是到87、88房地产下跌的时候就很惨了，我几乎是公司倒了，公司负债了，我甚至为了公司贷款的问题被收押进监了。那时候我去承揽了阿里山的车站的复建工程，一个人躲到山上去了，因为我不敢去面对亲友人的压力，还有面对银行的债务的压力。那时候就是几乎没有人可以谈话的时候，我去找了桂芬，他就带我到台北灵粮堂去接触神。当我接触的时候，我发觉神是真的很奇妙的。我开始在学习研经的时候，我每天几乎早上就开车到阿里山上要去，早上就去做敬拜，唱诗歌，看圣经。可是在那段时间上面，差不多有两三个月中间都没有什么动静。在我记得很清楚，在11月初有个早上，清楚，天气很好，而且绿草香味是很香的。就那天在唱完全新的你的时候，我这边开始抱怨，神啊，你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吗？你是公义的神吗？但是我现在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过这么很苦闷的很独自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改善啊。就在那时候耳边就传来一句话语，这句话一直改变我的一生。他传来说，你没有准备好，我怎么给你？我忽然恍然大悟，对啊，我对神的话就是圣经几乎是一窍不通的，看圣经好像在看历史小说一样。我就毅然决然把阿里山的车站工作交托了给别人，那回到台北来，开始面对债务，开始面对这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就在那个晚上，我回到台北，桂芬就带我到台北灵粮堂找王继忠牧师，他带我到主任牧师办公室，把门关起来为我祷告。但是在我祷告中间，我发觉真的我做错了非常多事。在祷告中，我去认光颖的罪，我承认我跟很多的女人发生过关系，都是婚姻外的，这个罪就是一个很大的罪，不止破坏我的家庭，也破坏别人的家庭。所以在这个祷告上面，我也知道很多的行为上面，因为很多建筑上面都很多所谓的灰色边缘的做法。就像说，我记得在83、84年吧，有个工地，也就是有之前所谓的钉子户拆不掉。其实我们钉子户以前根本就是啊，故意开车，这怪手把他撞了，把房子撞掉了，去赔偿他。很多做的方式并不是很合情合理合法的，但是目的就是要把它拆掉。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 很多都是照人的想法，我今天先达到目的，但是在祷告中我发觉真的我做错很多，一幕一幕的浮上来的时候，我更相信为什么最后在祷告的时候我才能有看到这一些，是神要让我看到我做的，我之前做的这些东西。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是流出眼泪出来了，我知道我错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让我知道说很多事情的合理合情应该要依照神所指的，而不是照我自己所想的。我觉得我自己想的已经很 perfect 了，但是是错的。所以我悔改又在那个房间哭的，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哭最多眼泪的一次。在王牧师的陪同之下，陪我认罪悔改，陪我觉知，让我知道他才是能救我的神。我的教育是教给我男人有泪不轻弹的，但是那个哭的真的是把所有的怨恨什么都哭出来了，觉得他祷告真的给我心里很振奋。我开始接受牧师的教导带领，要我一方面去中华神学院去念研究部，二方面我就在教会的崇拜部在放字幕。很奇怪哦，每个周日都有三堂的主日，因为那时候同工也不够的关系，所以说我都可以放三堂，而且放得很高兴，放得很喜乐，几乎每一堂的话语让我觉得在这个信主过程上面让我增进了不少的真理的建造。
志玲，在信主之前您曾经成功过也挫败过，
是
在那段时间您的感受是如何？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接受这个信仰？
我在想了，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那时候已经在谷底了，在悬崖边缘了，我假如是没有去接受他还有更好的吗？但是我回头讲，当初给我抉择是非常正确，虽然是唯一的，但是我抉择没有错，而且我相信他，我从来不怀疑。我反而相信他之后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顺利的，顺顺利利的去进行去完成，不需要去怀疑。以前我们的教导都是双手要靠自己，一攻一战，我知道有努力就能有成果，有努力就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最后发觉不是，而是应该信靠主，要依靠主。
你们刚刚有谈到两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能不能简短的谈一下？
我的婚姻其实是这样，我的前妻是做室内设计师的，他是我做业务去追来的，因为我是那时候刚开始做营造的，说卖一些建材五金，但是我自己创业之后有赚了点钱，就开始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借名是说因为要客户要应酬，其实现在事后想起来都是自己喜欢玩。我记得有一年的年终奖金，我前妻啊，他给我一堆酒店的账单，就是600多万。一方面呢、也觉得很荣耀，我很难负担得起，但是事后想起来这反而是一种很龌龊，没有在时间上面陪孩子，反而去花掉这些钱。再来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没有对小朋友关心，我有一个礼拜天记得好像是前一天去喝酒，喝到凌晨才回家，开门碰到我小朋友，小朋友竟然跟我讲爸爸好久不见，听到这句话真的很难过，做父亲的竟然让孩子讲爸爸好久不见，让我觉得那对这个家庭的亏欠。那刚好开始又房地产下掉，事业失败又负债，那时候我前岳父母希望说他女儿过好一点，就是希望他女儿到加拿大去，但是我坚持两个小朋友留在我身边。
重新的你，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他是我生命重新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风雨报答祝我的亮光，
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
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
邢桂芬，这个22岁就失婚，又带着一个女儿的年轻女子，为了生活远离家乡，一个人在台北闯荡多年，吃足了苦头。当她好不容易借着美甲的工作，逐渐使得生活和经济都趋于稳定的时候，心灵上的空虚就再也掩不住了。在好朋友近乎死缠烂打的情况下，他走进教会， 认识了神，并且把当时正陷入人生困境的陈志玲也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以及这罪所带来的苦果。桂芬和志玲两个人，他们的生命从此转向了神，而他们也经历了神的爱在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那你们是如何重建你们的人生？是在信主之前呢，还是信主之后？
信主前其实我都觉得很波澜。我的前夫跟我谈就是所谓的离婚，其实刚开始他是因为是有外遇嘛，所以他其实是用哄骗的方式骗我离婚的。他骗我的方法就是说我跟我的小孩是拖累他的包袱，他其实有满腔的人生的理想他都还没有实现就跟我结婚了，然后他觉得因为有我们两个，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就是实现他的一些人生理想，所以他希望就是说我可以让他去一展长才，他可以去先奋斗他的人生，然后等到他衣锦荣归的时候呢，他再来接我跟我小孩。我真的很单纯，非常的淳朴，也没有接触外界世界。你还会觉得说哦，他反正以后还是会回来带我们嘛，所以其实那时候并不是扯破脸的那种方式去办离婚的。然后那时候还有票据法，那时候律师还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些财务上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要用这种方式解决财务上的问题，就我们说没有啊。所以反正就是变半哄半骗。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的乡下是民风非常淳朴的，离婚后的女生其实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生存，而且我的母亲那时候面子非常挂不住，然后父亲根本就不赞同我的婚姻，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生存，然后最后被迫来台北开创人生奋斗前程的是我。所以我就离开了，来到台北。然后来台北是因为我有一个高中的好朋友在台北就是求学那时候，所以我就暂住他的那个地方，就开始了我的奋斗人生。求职的生涯里面受骗上当也蛮多，我就会觉得说我只能靠自己，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很好的学经历，我没有特殊的专才，所以除了刚开始我只能兼很多份的工作，就是用时间用体力用劳力去换取金钱。可是当然我想在台北拼生活的人都知道这很不容易，就开始会想要去走一些捷径，所以其实也经历过一些色色场所。我跟我先生志颖其实就是在所谓的色色场所认识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有一些曲折，很多的风波都有，然后也经历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起起落落都有。当然你也在经济上也获得满足过，然后后来我是一直觉得说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开始确定转行做美容美甲。十多年前那时候美甲开始兴盛嘛，所以我就到日本去学这个美甲的技术。那日本的学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专门学校在教这样子的美甲的一个技术，然后我就投入了这种日本的美容的那种公司，就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技术，所以我就开始转行。其实经济的确定之后，我就会觉得说人生不过就这样嘛。曾经啊，我把我的重心就是放在我女儿的身上，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差点变成养女，小时候爸爸差点也把我变成别人的养女。那因为妈妈是养女，所以她非常坚决不让我变成养女。那在我跟前夫的离婚的那个过程，我先生也不想要我的女儿，他也想把她就是送给别人当养女，所以我就把她就留在我的身边。虽然我知道我那时候年纪很轻，我带一个女儿在我的身边，就像我妈说的，她会就是妨碍我再婚，她也会妨碍我就业， 就是我会没有办法工作，可是妈妈总归是妈妈嘛，她后来也原谅我了，所以我的女儿是我妈妈帮我带大的，然后我就是在台北工作，然后赚钱来就是抚养他们。那当然我会把我的重心放在女儿的身上。那其实婚姻失败会让我觉得对婚姻的寄望已经破灭了，所以我不会太去寄望那个婚姻。其实在这个十多年的职场过程，还有在台北的生活的过程，在遇见我现在先生之前也交过几个男朋友，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认识主，不明白真理，其实结局都不是很好，但是就是人嘛，总是会觉得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所以女儿就会变成我的重心。可是想一想，我女儿以前小时候那个童言童语就会让我觉得也蛮失落的。她小时候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妈妈，为什么我觉得阿嬷才是我的妈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都是阿嬷煮饭给我吃啊，阿嬷帮我洗澡啊，都是阿嬷给我穿衣服啊，你都没有所以连自己的小孩都是要看在身边的人才会就是觉得说你是真的在照顾他的人。当然那时候我是跟他说因为妈妈要在台北啊赚钱啊才能养你跟阿嬷啊，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女儿也是你为她付出，她才会认定你是她的母亲。所以其实常常就觉得心里面的失落感是很大的，就没有什么人是可以靠的。
谈一谈你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经历好吗？
那是我后来恢复自信心的一个动力。在职场上的成功会让我觉得说我好像又找回了自信心。那在智商公司其实工作是很严谨的，要求也很高的，我创下还不少的这种公司的记录，即使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听说那个记录还没有人破，我还蛮 enjoy 在那个工作当中。我来台北20多年了，就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其实有一点是用工作来填满自己的生活，对，所以职场生活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这个工作其实现在也满足我，可以在就是宣传福音的上面是一个很好的合场。我现在我还蛮享受，我可以在工作的职场里面，我可以跟客人聊天，我可以在聊天的当中，我可以把我自己在认识耶稣的当中我得到的好处，然后我的一些生命的改变，然后我都可以跟客人在交谈当中可以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可以告诉他们。
那志玲信主之后你怎么样调整你的生活步调，在工作的比重上面和家庭关系上面，你是重新有了一个不同的做法，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这个也是真的神的奇迹。其实我信主之后我身上还有负债，而且不少。那刚好我还有一个基地在在台协会后面，就是在建国南路二段那边有个基地，因为当初的基地的土地就是地上有国有财产区，那个所有权不同人，不然就是有被查封，有被欠债务。结果信主之后，那个王继忠牧师就带我去那块地一直行走祷告。我其实在想，祷告真的能处理土地吗？这样走一走就能土地能卖得很好吗？结果呢，土地从54万到74万，土地不是房子最后卖给一个建设公司，我还获利了一大堆，还处理掉我的债务，总共304平。你像一平，只要是获利个50-60万，是不是很吓人？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奇迹。从那开始，我真的相信神的安排，我就开始慢慢的。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什么案子我都接，什么案子我都做。就像说我现在所收的工作，以前一定要10个案子，搞不好是6个案子赚钱，4个案子亏本，但是还是打平。我现在已经在这个，我已经领受到，我只要做一个案子赚钱就好，其他时间我全部在教会。我这样反而让我生活上面更丰厚、更充实，而且更愉快。等于我的时间多出来给教会，我不要再借故去花天酒地应酬啦，去满足自己，但是牺牲的是家庭跟我所有的时间。那一方面开始进修，二方面就是我只选择一个案子， 案子到手的时候，我会先去祷告，神，这是你给我的今天的案子。假如没有回应，我就放弃了，我就好不容易去拒绝了。我记得我刚信主之后才一年多，有一次有个朋友约我去吃饭，到远去饭店的39楼，我一到场刚好看到就是我朋友还有另外两个朋友，那在场就来四个妹妹，一看我就知道是酒店小姐。我毫不犹豫跟我朋友讲说，你只要跟我谈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到办公室或者到你办公室，但是现在这一套我已经不喜欢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很知道我可以拒绝这样子，我不再像以前的，我只是觉得我要着眼在神上面，不再被不合真理的关系去积压住。所以我觉得离开那个时候，当我走出饭店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很知道我的人生真的是很开始有彩色的感觉。以前这样只要是有看到漂亮妹妹，很好玩怎么样，我都会去投入了。但是我相信我的人生已经开始另外一种方式，而且我相信神他是有安排的神，开始就是慢慢一步的一步，事业上面我现在也是寻求神，只要是他给我的，他一定会应许我去做，所以我做得很愉快，在人生道路上不再像以前了。
你是如何去判断这是神应许给你的？
我会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只要是他应许我的，他会帮我铺路，他会在各种上面他会帮我排除障碍，假如是他所不允许的，好像会障碍一堆会在眼前，那我就会离开。
因为我们信主都算晚，哎，他已经50多岁了，我们小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他不要再浪费时间，然后他就跟神说求神帮他拣选一年做一件案子，然后那件案子就是可以让他就是可以养家的，那其他的时间他就要在教会服侍，所以他就求神帮他拣选。那有曾经试过他自己觉得那个案子是有利润的，然后得不到神的印证，他就先投钱了，他就先做了，可是又小赔了从此他就乖乖的等神应许。
神真的是信实的。
是我们
我知道你们各自经历过失败的婚姻之后，你们都有一段时间不再认为婚姻是那么可靠的。 是什么原因又让你们重新决定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婚约的关系？
其实在我们开始安定在教会里面之后，我们都彼此在真理里面有做建造嘛。因为志玲是有去读华神，就是工作之余晚上的去进修，那我是在灵粮堂里面，那之前有开办那个生命培训学校，然后我读完两年之后，我现在在选修灵神。那我们在真理的建造，就神就是不断的开启我们。其实男女关系本来就是应该要在婚姻里面才能够真正的被祝福。那其实我们也为了以前我们不在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些男女关系来跟神认罪，那求主也洁净也断开。那所以我们重新开始，我们认定说好我们要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我对婚姻还是会有一个抗拒，但是我对神有信心。我相信如果说神你要把志玲配给我成为我的配偶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帮助我来建造我们两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相信，我不是说像以前一样我会希望对方来改变，不过他真的改变了耶，就我们知道了说男女关系必须要在婚姻中才能够真正被祝福，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决定再次进入婚姻。两个人相处真的不容易，我们虽然互相认识了10年吧才进入婚姻，但是大概结婚3个月就开始谈离婚了，因为两个人磨合真的是很难不容易。所以我真的要劝所有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想想我们的牙齿都会咬到肉嘛，男跟女的那个思想行为观念真的是落差很大，每个人的想事情的角度方向绝对不一样，明明是同样一个杯子，但是你看的角度就是不同，所以要常常沟通。那我们也常常祷告，其实神会光照我们的。就像他分享说他我们刚开始结婚从吵架，然后那个我踢门碰，然后他甩门碰，然后出去哈，我们可能大概3天才会开始慢慢心情冷静了一下，然后才会开始慢慢愿意开始沟通，好，愿意开始不管是传简讯啊，不管是讲话什么的。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基督徒是不能谈离婚嘛，虽然心里面很想， 搞什么东西，哎，一个人过多好，为什么要再搞一个婚姻来这么麻烦，然后可是面对神我们就愿意，可是当你愿意的时候，其实神就开那个结，你就会让你觉得没这么难，要你说和好的话也没这么难，然后要你去体恤对方也没这么难，所以其实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美好。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完全都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时候，因为不太可能。当我们灵里面就是越靠近，我们的那个意见分歧的时间就越少，所以现在越来越能够意见相合，感谢主。
那志玲你的看法呢？
是啊，我也是这样，我希望在这个跟各位听众一起分享，就像我去年生日的一个愿望，让你的太太每一天都是很快乐的一天。
秘诀在哪里？
秘诀依靠神，真的，你有不舒服到公园去抱怨一下，神就会让你看到你太太的包容，看到你太太的好处跟太太对你的关心，而不是在一直用负面的，他在骂你念你，那是爱你的表示，并不是不喜欢你。他只要是不喜欢你，干嘛要去念你？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绕好几圈呢，不想回家。现在不是，现在大概还没走到新一路又回去了，打个电话，太太我错了。因为我觉得神是真的很信实的神，他还是爱我们的。我们有看到很多破碎家庭，我们也经历过破碎家庭，但是我知道那个都是没有爱的家庭，你没有付出就不会收得。像我太太对我两个小孩子的爱，我都感受到很深，她对两个孩子的照顾，虽然两个孩子都不是她生的，但是她照顾的比她亲生还用心。所以当我们这个家庭重新建立的时候，我蛮感谢主的，这个一切一切没有她，我们不可能有现在。我们这个一切家里的所有的，包括现在所接触的人事物，就是因为有她。我跟她教会的时候，牧师都觉得我是兄弟。这几年下来，我好像觉得我年轻好多，日子生活得很高兴，好的朋友都一直出现，坏的朋友一个一个消失了。虽然是还是有一些波折，但是我们就寻求神，依靠神，就是希望是太太是每天都快乐的一天。
听说你在信主之后还曾经回头跟前妻对于那一次婚姻的破裂有很大的这个忏悔，
是的，
赔罪，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可不可以稍微叙述一下？
我当初要在寻求这个婚姻结婚的时候，我跟桂芬我们一起祷告，有一个认罪。我觉得神在跟我讲，前面的婚姻是我自己没有经营好，我是在外面游乐，等于是玩，借着做生意的名义去外面去跟这些其他女人怎么样去发生什么什么事情，都把自己的妻子放在家里，也没有尽到充分就是做先生的本分，也没有照顾到孩子。所以那时候神就跟我讲，这个罪我应该去认，所以我就是写了一个 mail 给我太太道歉。她比我先找到一个合意的在结婚对象，她结婚了，所以我只能祝福她生活好一点。女儿有时候会给她通 email。
能不能也谈谈你们现在的家庭？
我们的前一段婚姻，我有两个小朋友，桂芬有一个小朋友，但是神很奇妙，让这三个孩子的荣处上面，有没有，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有一天在最后一个房间睡觉，我那两个女儿在那边洗衣机晾衣服，竟然可以聊晾个没有几件衣服，可以聊个将近一个小时。所以他们相处上我觉得很奇妙，神也是带领他们上面，让知道这个家庭的组成很不容易，就是看到彼此的相爱。大概我的婚姻上面来讲，感谢主能给我重新一个建造，是我一个这么好的妻子，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看到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我们是两个破碎的家庭组成一个现在的新的家庭，对。那我们都是各自带着前面的婚姻留下来的小孩，那很感谢神，就是奶奶婆婆们都觉得即使是亲生的小孩都没有我们现在家庭小孩这么融洽，亲姐妹都没有这么融洽，就我觉得也只有神的爱在这当中才可以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感觉。虽然说我们不是说相当的富裕，但是我相信我们家这样子神的爱会让别人很羡慕， 所以我们非常享受我们现在家庭里面这样子很温暖和和乐的感觉。非常多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家的小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可是他们常常会跟着我们出游吃饭聚餐。很多人家的小孩国中高中就都不跟父母在一起了，可是我们的小孩还蛮黏我们的，就觉得很感谢神，
神在这个家庭里有更多的祝福。
阿们。
金钱买得到名利富贵，却买不到平安喜乐以及真正的富足。财大气粗曾经使得陈志玲的家庭破碎，事业失败，直到他认识了耶稣，人生才得以逆转。而另一方面，在婚姻中曾经受到重创的桂芬，也因为认识了神，他的心不再漂泊，生命有了明确的航向。神的爱使得原本这两个破碎的家庭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如今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都懂得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遵行。当然他们的家庭及事业也必然在神的恩典与祝福中。亲爱的朋友，您也愿意领受神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吗？那么就请您敞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吧。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陈志玲和邢桂芬夫妇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任何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来索取。此外，救恩之声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教学方式来带领您更多的认识圣经的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管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词收。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我们更要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时空